本节目由上东国际名媛特约播出。
好，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我想不用我介绍，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他就是上海电视台译制部的副主任、译制片导演，我们非常熟悉的节目主持人王伟。王伟你好。
你好。
我知道当年的王伟也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一名优秀的配音演员。
优秀
的。在我们这个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你当年的配音片段好吗？
这有什么好？夺走了世界上我最爱的人。
对我有好处，我至少不用眼看着你去嫁给别人，我不用天天在这儿看着你，可是又永远得不到你。Maggie，昨晚我见到你的时候，我真是恨你。
你恨我？因为我长大了。
是的，是的。Maggie，当你小的时候，我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你是我心中的玫瑰，我能拥有你。
你还能拥有我，你可以娶我，你爱我，
可是我更爱上帝。
其实在进这个上海电影译制厂之前啊，好像很多观众已经熟悉你的声音了，是吗？
对的，因为我那之前呢，我说过不少的科教片、科教影片。
那从这个科教片的解说到这个故事片的配音，这制约是不是多了很多呢？
说起来制约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带着脚镣跳舞。你比方说这个科教片吧，你得对画面，非常严格的对动画也好，什么画面也好，因为它不是要说那些科学内容嘛，那么你要如果配译制片的话，你得按照节奏，得对上口型，
对，
情绪、动作，各有各的特点嘛。
那你觉得这个转变难不难？
转变应该说这种，你经过一定的磨练、积累，而且自己总结发现，有一个过程，不是很难。
不是很难是吧？但我们知道这个上海电影译制厂里边可以说是高手如林，因为各个声音都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棒。那你是怎么做到在那么多高手当中脱颖而出的？你觉得自己的这个配音的风格跟其他演员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怎么做到的是吧？我记得我88年进电影译制厂，那时候老厂长这句话，对了，就是门口写的那句话。老厂长这句话就是说，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下功夫。要天天的下功夫。功夫二字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说了，这个剧本啊要有味儿，演员呢，我们自己是干演员的，配音演员呢要有神。这个神怎么出来呢？那么就是还是需要你就是理解剧本，理解人物。关键是在一入行的时候就要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情。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我刚进来的时候好像曹雷老师啊让我帮他一块儿做口型员。我当时呢还觉得挺烦。你说我又不会，我连配这个角色我跟节奏都困难，我还去数节奏，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我跟曹老师，我说我不会数节奏呀。曹老师说，就因为你不会，所以说才让你坐到桌子跟前跟我学呀。结果那部戏啊叫做米菲斯特。那部戏呢说是我做的口型员，那当然了，肯定是数是曹雷老师数的。他是一段一段的数，先让我数，你看啊，数完之后来王伟你看我怎么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好，然后把这部戏啊整个一部戏全部数下来了。我就在旁边好好的观摩了一下。这一数非同小可，让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入译制片这一行的话，那就得从这个数口型的小功开始做起，并且是认认真真的下功夫的做起。
请问你干嘛说洛特林登塔尔是头母牛？
我也不知道啊，可他就是。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侮辱这位女士，何不该，因为他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一位领袖的朋友。
对于这位林登塔尔小姐，她的情人的名字和头衔我并不感兴趣，要是开张名单准有一大串。
小心点，霍夫根， 我不能忍受你公开侮辱一位女士，仅仅因为她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而且还是一位德国英雄的朋友。
不能忍受，哼，哈哈，
住手！你喝醉了。我没醉，我很清醒。看来我是这唯一还有点民族自豪感的人。在这个犹太味十足的环境里，一位女士受侮辱已经不算回事了。放开我！不，米格拉，冷静点，
你走开。
但是就在你事业上顺利发展的时候呢，你却突然离开了上海电影译制厂。据说当年是因为和你配的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有关系，是吗？
是的，这话没错。这部电视连续剧呢叫夜莺热线，那么这个夜莺热线说的是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叫杰克·基列。那么这个杰克·基列呢，他在电台里头他非常敢于说话，也为老百姓能够经常为他们办事。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形象是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么个形象。也可能当时我的这个声音啊，声音的气质啊，表现力啊，导演认为比较合适，所以说就由我来配了。那配完了之后，这个收视率非常高，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那么所以说后来东方广播电台在成立之后，准备组织一批节目的时候呢，就考虑到要弄这么一个夜间的谈话类节目，所以就把这个夜莺热线连名字带我这个人呢一块儿都弄到东方广播电台去了。是这么个过程。当然了，这里头有这么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我从一个说别人话的人要变成一个说自己话的人，这就有一定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终究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行当啊。
对呀，
而且对自己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当然我这个人呢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说我觉得我在伸手能够跳一下大概可能够够着的前提底下，我会去跳一下的。所以我就跳了这么一下。
那离开这个译制厂你不觉得有点可惜吗？
也许我觉得我这个人大概就是感觉这个工作，感觉这种氛围，这种工作对我非常有吸引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非常想去做，非常想去尝试。我就这么个人。
那你觉得这个原来做过配音演员的这个背景啊，对你后面做这个节目主持人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大的。你比方说我从电台节目主持人开始做起。那么后来做应该是玩票。玩一些这个就是电视台的一些节目主持人的一些，比方说这个您以前主持那个110刚开始，刚开始我主持过。
你是我的前辈。
不敢。后来这个上海电视台的一些节目，包括以前做的那就是去年做的那个新闻方。那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和这个配音演员之间有一点什么相通呢？或者说有些什么可以互相帮助的地方？作为我配过音，那么我的语言表现力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那么这样对我做主持人来说，我就可以用我的语言表现力来更加丰富的表现我想说的一些内容。把它更加形象更加生动的传达到听众观众的耳朵里头去。
那后来这个广播电台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您又不安于现状了，又不安于现状了，又跳哪儿去了？
后来我那就是电视主持这一行没放了。那么同时我觉得好像这变来变去的，我觉得还是自己坐下来一想，觉得配音还是真是非常非常有味道的。所以我就去了上海电视台的译制部。
这也算是对这个译制片事业的一种回归了，算是。
既是回归，同时呢也应该说自己又重新回炉了。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头进一步深化自己。因为这对我主持来说并不妨碍。那么所以说我既回到了译制部，回到了这个 配音演员的队伍当中，但是呢我的主持我也没放，
嗯，就全部都兼顾了。
对对，
嗯，而且这个在译制部里也拿了这个好些个这译制片的奖，是不是？
对对，是在译制片同仁的帮助底下。
嗯，
那么应该比方说这个金鸡鸟的我配拉尔夫，
嗯，
那么金鸡鸟的获得这个全国的飞天奖的最佳译制片奖，
嗯，
那么我自己导的这个叶卡捷琳娜女王啊，获得广电部电视译制片学会的一等奖。
嗯，那我听你的这个同事们说啊，就是你把工作上带给你的那种愉悦比喻成又生了一个儿子，有那么开心吗？
是的，真是那么开心。
嗯，
为什么？我觉得啊，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为什么说成儿子？可能大概因为比较形象吧。
嗯，
或者女儿也好，或者儿子也好，
嗯，
我总觉得这比较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嗯，
因为什么呢？你把这一段时间你自己的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这段工作当中去了，投入的你把你的情绪也好，你把你的这个所有的智慧也好，全部都投射到投入到这个角色当中，
嗯，
使这个角色变得有血有肉，
嗯，
当然最好能够变让它变得有神，是吧？
嗯嗯，
那么所以说使得你的这一段时间真的没有白过。为什么？过多少年之后，别人如果把这片子拿出来一放，一听，哦，这个声音是王伟的，哦，这个声音是谁呢？你不又复活了吗？
嗯，
对不对？
就延续了，
对对对，
嗯嗯。那你看，你有那么丰富的经历啊，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最大收获，我觉得应该是，比方说，我通过科教片，
嗯
啊，因为说句老实话，我当时。你说进入科教片厂，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第一部影片叫做《小麦创千金》。
嗯，
我从来没有做过电影解说员啊，同志。
嗯嗯嗯。
当时是一部片子，如果要上演的话，那是要全场都来审查的。
嗯。
很大的一个放映间，全场几百号人黑压压的坐在底下。我坐在那个上头，台灯一打完了之后，台灯不打的稿纸吗？
嗯嗯嗯。
我看着电影，我得说，我得解说呀。
现场解说。
现场解说
啊。啊啊！
我一看底下黑压压的几百号人坐在那，完了之后，我自己心跳的跟里头揣着个兔子一样，根本不知道该什么地方说什么话了。
非常紧张。
就是导演在旁边说、
嗯、说
说，哎，就从那么紧张开始，一直坐到后来，我觉得我非常放松。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自己投入进去了。
嗯，
你投入进去完了之后，你就会获得乐趣。
嗯，
你真正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得到乐趣了，完了之后，反过来使得你更加投入，也就是说你会更加的放松。
嗯，
哎，这里头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关系在里头。那么，所以说我为什么能够投入，怎么才能投入？我觉得只有两个字，
嗯，
那就是严谨。
严谨，
对、
嗯，
严谨，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啊、要求啊，要不断提高。有这么一句话，台底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啊。
嗯，
所以说你在底下多练，翻译片也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我配《暴风勇士》的时候，哎，那是好像刚进译制片厂不太久的时候，大家反映我就是说，因为我刚刚从科教片转到译制片，在语言当中呢，总带着一种读这个词儿的味道。
嗯，
不是在说，你是在读。不知是什
么人。就不生活化。
对，老同志都跟我说，王伟，你要注意啊，你的词儿现在是在读，不是在说。
嗯，
读跟说有什么区别？
嗯，
我听那其他老师他们在配的时候，不是好像，哎，我觉得我跟他们，当然功力上有区别啊，但是我已经尽量的再试着再说了呀。
嗯，
怎么去体会呢？那么就是说，不断的要去排练。所以说，我觉得翻片厂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就是一部片子来了之后，它首先有一个副队。
嗯，
演员如果说觉得对这个角色没有把握，那你就自己单独的进行排练。所以当时有一次，我记得这个《暴风勇士》配《暴风勇士》的时候，
嗯，
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里头，刚刚刚刚刚刚在读，
嗯，
一遍一遍放着片子，一遍遍在配，已经五点多五点半了，
嗯，
大家都下班走人了，然后说谁呀、啊？谁在里头干嘛呢？一看是王伟，
嗯，
啊，哎，我就是通过这样。通过自己不断的排练，使自己非常熟了。上场我很熟了，我脱口而出了，我根本不要剧本的。
好久不见了，唐泽，
你这条肮脏的狗，别跟我说话。
那我问你， 告密就不肮脏了。就因为你告密，我被开了。
真不敢当，还特地把钱送来了。
有事找你。
给我。找我什么事？
钱已经给你们了，把它交给我。
我就觉得无论是搞科教片也好，搞译制片也好，搞什么样的创作也好，甚至于做人也好，严谨细致下功夫，
嗯，
这是最大的一点，
嗯，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嗯，那有没有什么这个遗憾呢？
遗憾，
嗯，
遗憾我没有从事更多的工作。
你已经从事了那么多工作了，你还觉得没有从事？那你告诉我，你还准备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不，我觉得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我觉得我自己身上还能从事什么工作？
嗯，
如果允许，
嗯，
那我还是会去做的。
嗯，那设想一下，假如就是当初没有啊，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的这段经历，
嗯，
你觉得你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
嗯。如果说到，咱们先说相同的，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这种就是说，想搞译制片的，或者说想通过声音来塑造形象的这种想法绝对不会变，
嗯，
无论进译制片厂也好，或者是做一个业余的配音演员也好，
嗯，
我这种想法，这种追求不会变。如果说会有什么不同的话，
嗯，
那么大概，嗯，也许我搞其他的是专业的，搞这个我就是业余的了。
但是还是不会离开他，
不会离开他。
嗯 嗯，那如果现在让你再回来这个给电影配音的话，你最希望配的是哪种类型的角色呢？
嗯，那就是说符合我的身份啊，符合我的气质啊，还有就是我善于发挥的。
嗯，比方说呢？
比方说这个
大概是什么样的？
小生现在是配不了，对吧？那么硬派的还可以再尝试尝试。
嗯，
总体来说，就是说我应该是导演觉得我可能胜任哪一类角色，
嗯，
自己就要去努力的去研究发展，去配合哪一类角色。
那好，我们也希望能够再一次在荧幕上聆听到你的声音，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你导演的电视译制片。
嗯，谢谢，
感谢你做客我们魅力人生。好了，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感谢收看，再见。Long nights of love, forgiveness and laughter. Maybe it was just a dream, but it could be reality. Children like planting seeds we've got to.
大家好，我是易楠。
大家好，我是贝贝。
今天我是配音演员。
我希望在明天的明天，我有机会还可以成为一个配音演员。
红斑变成脓包，就像烤糊的玉米粒，伴随着呕吐、腹泻、鼻子、耳朵、牙床、眼圈出血，内脏会腐烂，
你就要亲眼看见，那滋味可不好受。
我向你们保证，我准能对付得了。
本期有奖问答：王伟除了曾经从事过配音工作之外，还从事过什么工作 ？A. 主持人 ，B. 教师。联通用户将 F1 加正确答案字母发送到93111966，移动用户将 F1 加正确答案字母发送到31111966，马上发送短信赢取由上东国际名媛提供的精美奖品。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